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圣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10日，公元2000年12月6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演讲会对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餐厅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国，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10日，公元2000年12月6日星期三。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演讲会对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餐厅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格鲁派大会。达赖喇嘛提议希望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北京愿意考虑达赖喇嘛的提议。美国政府呼吁尼泊尔政府保护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餐厅二楼会议室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格鲁派大会。前来参加会议的有甘丹赤巴、索巴仁波切、伊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甘伦哲西旺队、西藏仁波切等来自遍布世界各地的佛教寺院及印度南部三大寺为首的其他格鲁派寺院的200多名僧尼代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亲临了会场，并发表演讲时注重强调：甘丹派教法传承，也就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流传西藏本土的格鲁派寺院及其他教派的寺院受到毁坏后，我们流亡到印度，在南部人生地不熟，重重困难之下，为了继续发扬宗喀巴创始的格鲁派而建立了三大寺院。这位葛系在讲述佛法时，主要以宗喀巴原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为主。作为一名格鲁派的弟子，必须遵守格鲁派教规。现在有些西藏人存在普遍错误的认识，认为达赖喇嘛说的都是对的，其实不然。不管任何事情，首先必须经过实践后才能确定对与错。正如我所说的也一样，请你们多考虑分析，如果正确就采纳，有误也可提出各自观点，不要自己迷惑自己。例如在几年前我提出禁止信奉修丹仪式上，一些不知真相的西藏人和西方国家的人士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并利用各种手段反驳我，但是这些我并不在意，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我禁止西藏人民信奉修丹，完全是为了弘扬与继承宗喀巴大师的遗愿及西藏人民利益着想。我相信正义是会迈出辉煌的一步，并且希望在此次会议上，各寺院堪布及代表认真相互在和睦的气氛下进行探讨。在今天的会议开幕式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甘伦扎西旺队甘丹赤巴葛系索巴仁波切也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为甘丹派出版的介绍书籍揭幕。宗喀巴波桑扎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生于青海环宗县今塔尔斯所在地。1409年创大院法会与拉萨大教师，同年创建甘丹寺主席，形成格鲁派。1419年派遣弟子斯哲乙系赴北京朝拜女友乐帝，乙系后得受奉大慈法王，格鲁派开始和明王朝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宗喀巴又创建德济桑岸可斯，命弟子创建哲蚌寺及色拉斯， 人力上下密宗院著有菩提道次第、密宗道次第等文集形式，弟子有第一代感恩持报解册集，被尊为第一世达赖喇嘛耿顿主办和第一世班禅的科处杰列边赞等。三藏派是格鲁派的别名，此派所着袈裟和僧帽均赏黄色，故称之为黄帽派。
对于达赖喇嘛，其希望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西藏六王政府禁止标示。他们三天前就又获得北京方面的回应，北京严厉考虑达赖喇嘛的建议。中共近日并指出，只要达赖喇嘛能够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及分离活动等，中共愿意和他进行接触与谈判。此时顶以错失达赖方太的计划为之延后。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透露，他与中共在纵端对话两年之后，他的哥哥加罗董卓上个月在中共提议下，以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拟访北京。不过达赖喇嘛拒绝透露其与细节，只说针对北京的讯息，他提议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到北京做进一步的会谈，但是还未得到回应。达赖喇嘛曾指出，不管有没有进展，重要的是彼此应该面对面的会晤，因为阻碍进展的一个因素便是彼此的了解不够。加勒董卓此行主要是与一个中共专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官方团体联合前线进行接触。他说他们的观点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很有影响力。加勒董卓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共对双方的对话没有予以任何牵制，如果中共接受代表团的提议，即使成员可能包括西藏六王政府在美国纽约和瑞士苏黎世的代表。加勒董卓指出，目前中共里有一些人反对目前中共对西藏的牵引政策，或许他们也想借此说出国际社会中共又在处理西藏问题。西藏非政府组织已相当关注能与北京重启对话，他们说双方能够解除是正面的，我们支持与北京进行协商，但是不要预设任何前提。在达赖喇嘛证实正与中共进行解除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奇约今天重申，中共与达赖喇嘛的接触渠道始终是非常常态的。不过赵奇约强调，达赖喇嘛必须要先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分裂中国的国土，共才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要明确指出中共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如果达赖喇嘛能够解除这些基本原则，中共愿意和他接触与谈判。观察家则说，事实上拉萨的地方官员比起北京立场更为强硬，这些人许多是文革时期的活跃分子，他们担心北京与达赖喇嘛之间若是展开真正的谈判，将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权利。虽然中共坚持与达赖喇嘛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必须放弃分离主义的行动，但达赖喇嘛在最近几年里表示，他寻求的是一条中道，即要求北京给予有意义的自治，而非独立。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外政部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 Julie Jeffrey 女士上周星期五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向记者说，美国政府呼吁尼泊尔政府向尼泊尔边防部队下令，让他们善待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最近以来，尼泊尔边防军开枪打死了两名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人，每年都有几千名西藏人因受不了中共的残酷镇压而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中国不断向尼泊尔施加压力，尼泊尔政府加强边防的戒备。由据安社消息，赵一哲女士还表示，为了使流亡国外的西藏人早日回到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努力促使中国和达赖喇嘛进行和谈。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演讲会最近。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会课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类选集·七万言书》。
克服和放置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各个方面发扬优点，不言而喻，这是最重要的。但是不要赌于深入下通，少对待意见以是否所同和是否合理而大于偏向。对讲不收听不合意的意见的人，不仅表现出不习惯的态度，并且说你们的脑子有毛病，没有受到教育等，甚至可以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他们心怀恶意或者加以打击。这种情形正是他们出于没有智慧提出介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虽然遇事有疑却缺乏跃进和积极的味道的意见的经历。另一方面，那些要干啊要搞啊之类的话受到欢迎信任，像这句话的人得到了进步分子或积极分子的荣誉关照。因此虽在各级展开了许多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和对集体和个人呈现了许多方面并正常意见，但主要大多数人都说好极了、美极了、漂亮极了等花言巧语的好听话话来，没有和很少有人说不是这样而是那样，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纠缠。其原因就在于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那么采取台湾等办法少说更多事宜和事迹，翻恶扬善的意见的意义好处和效用就消失了，我正在逐渐消失。比如把一个问题提出上套，只要到会的人里边，别人略说一些好的道理之后就说再没有意见吗？没有吗？于是比赛就拒绝或者鼓掌通过。这果然会有一些人是出自内心同意而拒绝或者鼓掌，但是也有不少人是有不满的意见，但由于考虑到不应该因公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表面上表示同意的态度，也是道理。我们共同方针政策事务都只能在大理想圈中解释束缚，而得到尊重的同意后逐渐让他们去做，甚至且不可有强迫和命令的行为。但是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把没有得到群众同意欢迎的事情也强迫他们去做，所以就没有完整的实行民主制度。第二，关于制度，各级党委会在制定的问题上想要一定会是完善的、详细的就说不上了，而以我们各级政府来说，只是入笔而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中共西藏政治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西藏的最高行政机关，
本应行使我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职权，对自己的直属机关和各级政府进行领导布置工作，并做好政务工作方法、
审查报告、调研成绩、纠正缺点错误等，以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筹备委员会的任务。这本来很重要，但是各直属机关和各专区不仅在思想上的筹备委员会作为是自己的领导机关的认识不够，而且在各自的解读和全年工作报告中，仅首席任务完成的好，工作成绩之大力的话，除基本上和报纸上登出的大版意见外，从来不把重大问题做内部明确的报告，
也有内省外浅之分，只是上级不能全面了解下级新政的问题，上下级之间不是那样关系密切和相互信任，假之我们自己也工作经验不够，
就难以发挥领导作用。由于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好多不同情况，所以我们新政系统的集中也根本上不了能胜任难易。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会费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餐厅二楼会议室里隆重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格鲁派大会，达赖喇嘛提议希望派出一个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北京愿意考虑达赖喇嘛的提议。美国政府呼吁尼泊尔政府保护经过尼泊尔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再累。
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我先向世界飞行导师西藏真教女士张慧兰啊致以最衷的敬意。您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亲爱的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当年2127年10月11日，公元2000年12月7日星期四。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现场报道，最后请听历史天津节目。先来请听今天的新闻纪要。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前真格山组织给十三人主协会发表重要文件。达赖喇嘛亲征59年庆典活动遭到尼泊尔军方的纠扰。